艾利克斯兽医影像学院 alex-ray.com
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打造的全方面兽医影像学与咨询网站。
艾利克斯为第一位至今唯一考取美国兽医影像专科医师执照的台湾兽医师。网站课程内容除了常见的兽医影像学，
也提供最专业的兽医影像咨询
学习与咨询。兽医影像就选艾利克斯。点点心界爽，内外心界爽。
心界爽滴剂有效预防犬猫雪貂心丝虫及其他内外寄生虫，一次解决30种适应症。
简单点药，早后立即滴，跳蚤免叮咬，宝贝安心免烦恼。
现在购买心界爽福利加码，即日起至9月30日，至指定通路购买心界爽。
狗用滴剂买一盒送一盒，猫用滴剂买一盒送一剂，数量有限，要买要快。
上网搜寻心界爽，脸书搜寻台湾里兰动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限量时间，我是兽医师萧慧珍。
我是兽医师林哲宇 Steven， 在这边我们会用轻松谈论的方式带给大家一些简单而正确的小动物相关资讯，也会和大家分享兽医师日常发生的有趣事情。哎，我觉得我今天口齿好清晰哦。
怎么说？
因为我昨天有去演讲，我讲比较多话之后，我觉得今天讲话好像蛮清楚的。
你说因为昨天有一个算是热身这样子？
对啊，感觉上。
我觉得台湾的健保真的很便宜耶。
很优秀啊。
就是我最近要拔智齿嘛，然后我上周预约了医院的拔智齿，但是因为我原本就是在医院看那个，就不是诊所，我在医院里面看矫正，所以医师就帮我预约了他们的口腔外科的医师，就是拔智齿。但我本身对于拔牙
的智齿，等等等等，智齿是上下都有对不对？然后你是要拔上面的智齿还是下面的智齿？
我要拔上面的智齿啊。
所以你之前只有单侧有智齿吗？
没有，我都长了，可是之前就拔掉了。我下面的智齿之前就拔掉，我不是一次长出来的，我就是陆续长的。
因为之前听医生讲是说上面下面是不是要一起拔，就你才不会有咬合的问题。
真的、哦、可是我小时候就是下排的智齿很小的时候就长出来了，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拔掉了，然后那时候上面的就还没有萌发、哦、所以就没有把它硬挖出来拔，
就没有割开处理。
对对对，然后是在成年之后就一样是因为它长出来然后很痛，所以就把它拔掉，而且有一天是痛到整个脸都肿起来哦。
你是因为戴牙套才这样子对不对？
之前那颗不是，但我也忘记什么情况，只记得脸很痛，然后就去拔拔了这个牙。但因为已经有一点久之前，就我刚从研究所毕业的时候、哦、所以那已经
这样讲起来，我之前好像也有类似这样子的情况、欸、我两边后面的那个智齿都是类似的状况，它就是会反复发炎，因为比较刷不到跟容易咬到那边的肉的感觉。
我觉得就有可能是因为我下排就已经被拔掉，所以现在上排就比较容易会有这个问题。这次的话是因为矫正，所以这颗智齿其实我是照顾的还 OK， 但是因为呢矫正的之后我的牙齿又被往后推，所以原本它已经在一个算是和谐状态，本来不会咬到肉，因为它被往后推之后就是它又咬到我的肉，然后我的脸就是很痛，所以我的那个矫正的医师就帮我安排了口腔外科的医师就拔智齿。但其实我这颗智齿应该不需要到口腔外科医师，因为它就是长得
一般的智齿而已。
对，长得很正，然后又
长得很正，
对吧？有些人智齿不是什么水平的，然后或是
因为通常不是要看那个一样牙根会不会有那个沟，就是它我们牙根原来是直的嘛，有的那个也会有那种倒钩。
对，没有，我的就是长得直直的。然后
哎，那你会用牙线吗？
会啊。
所以你每天都用牙线？
对啊，废话，你刷牙不用吗？
没有，我都只有用电动牙刷刷而已。
那牙齿的缝缝就是要牙线啊。
嗯，我之前近几年有拔掉另外一颗智齿，然后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感觉，医生就说那个智齿后面都已经蛀掉了。我想说怎么可能，我刷牙我都有刷到后面去啊。后来拔下一看，你知道唇面就往后面喉咙那个方向那个面啊、嗯、就是比较被肉盖住的那个面，那边有一个洞欸，已经到那个齿髓的位置了，可是我没有感觉欸。
天哪、啊、你这样很好，你就不会因为牙痛而不舒服。
好个屁啊，好个 对啊，我拿下来的时候我很惊讶，我想说我靠，怎么一个这么大的洞，然后结果我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
我拔下来的牙齿很完整的，但是因为我当时没有办法看清楚，你知道我本身很害怕打针啊，然后我也对于拔牙这件事情我心中其实充满恐惧，因为我小时候去拔智齿就是下排的时候，那时候我不晓得是麻醉技术还是药物的选择，但因为我们用的这些药物我们都大概就是那些啊，你知道局麻就是 lidocaine 啊什么的，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我猜。
对啊，然后我就不懂，我小时候去拔智齿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药起效时间很长，然后
还是没有打到位置，
我觉得它是没有打到位置，所以它其实根本就没有作用，他就硬要拔我的智齿，然后我就当下就一直大哭啊，那医生还生气逼我要做好，但是你知道那你是感觉得到就是他硬
是还是
你
那时候年纪太小你忘记了，你只是把这个情绪放大而已，
不知道国小还国中的时候我不知道，但我就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对拔牙这个医疗行为就是心中就充满了恐惧，
应该大家都会有这样子很紧张的情绪吧。
对，但是我这个很
不好，不是很听到那个砖头的声音就会开始有焦虑感，
我很焦虑啊。我这次去拔智齿的时候一开始躺在那个诊疗台上，我就先问医生说，医生你有看小儿牙科吗，请把我当小儿就是儿童般对待就可以了。他就完全不想跟我废话，他就是
你说哦乖哦，等一下给你糖果，我们在打气球，拔完牙可以去外面玩玩具哦。
没有，不需要这样，但是我就跟他说我一定要先涂那个局麻药膏然后再打局麻的针。
你说那个什么草莓口味甜甜的那个吗？
不用甜甜的，我就是一定要涂那个药膏但是你知道那个药膏涂上去立刻就有效，因为他也没有想理会我跟我对话，他就涂上去，然后就大概隔了我觉得可能就不到几秒钟他立刻要打针，然后我就很慌，我就说这么快吗，他说可以了没问题了
没有，搞不好已经过了一分钟了，他觉得那个起效时间够了，
真的很快，他就是
你要相信医生的专业。
对，我相信他，但是我还是会怕，我就说这么快吗，他就说对，然后就帮我打那个针之后我就看他转头打病历，才打了大概三行他就转过头来跟我说哦差不多可以了，然后我就说这么快
你说抹完还是打完？
打完哦，打完我就看，我非常确定，我就听到 K K K， 然后就眼角余光瞄到大概就是三行左右，然后他说 OK OK， 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就要拔咯，我就真的开始哭，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很紧张。然后
可是他在碰的时候，你应该就知道，你只知道有东西好像在碰你，但是你没有感觉到是特定的位置吧？就你没有办法很精确的定位在哪里才对。
对，他就说我会先帮你测试，你不要紧张。然后呢，他说你等一下紧张的话，嘴巴也不要合起来。会咬到器械，就在我
只会断掉、
哦、对，然后就在我这要开始哭的时候牙就被拔下来了，
这么快。他诶不对啊，所以哦他骗你，他说要测试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松牙周韧带了，
我不知道
他骗你，通常在测试的时候他就会讲，就如果你有感觉的话他就会知道这还不够，但是他用测试的方式跟你讲哦我现在要测试哦，可是他已经开始松牙周韧带，你没有感觉、
啊、我觉得比较合理，
然后要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他已经要把它翘起来了。
对，我觉得比较狠，因为我看他下一步说啊，我们要开始了，他已经拿那个拔牙钳，
所以他已经松完了，
他就说好哦，然后他说咻，然后就拔起来了，然后是来不及哭，他说因为那时候我眼镜拿下来，然后又有点眼泪在我眼眶中打转，其实根本没看清楚我的牙齿，我看好像是完整的，然后他说这是你的牙齿，然后现在把它咬住那个纱布，
纱布咬好哦，
对对，然后就叫我出去了。
那这样你有爱上拔牙吗？
没有，我没有。然后最后，但是最后我去付钱的时候啊，你知道我是被收了多少钱吗？就还有三天的止痛药。
我觉得这样拔一颗牙应该还好吧，三千块以内。没有，可能更低。
没有，就是230块。我想说，天哪，怎么会这样子？我觉得医生的专业怎么只有这样子的钱钱？
他应该还有其他的钱啦，只是我们自付额比较少吧。我其实不太知道这样拔一颗要多少钱，但这个听起来技术超好的。
对啊，我都来不及哭，他那个牙就下
没有，你知道像你在打那个麻药的时候，因为你抹那个所以你针感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可是他在推药的时候应该是最不舒服的时候才对啊。
推药的时候很不舒服啊，就会有一个
我觉得最不舒服，因为我之前拔我是觉得推药的时候最不舒服，而且我同学帮我拔牙的时候他有帮我上那个麻药，可是我之前在其他地方的时候他有时候不会上那个，他就直接打那个麻醉剂，所以他针感比较明显，然后推药的时候其实会比较痛的感觉。
对，现在上那个局麻之后就不太会痛，而且就我在矫正的时候，因为他有要打一个骨钉啊，在齿槽骨上面，
听起来很可怕。
对，然后旁边的那个护理师就说不要担心，你可以抓住我，我跟你讲我真的把他手抓到有点淤青。
你怎么那你有请人家吃饭吗？
没有耶、欸、我就因为那天我心里都没准备好，他今天医生说 OKOK、OK, OK, 那中午有吃饱吧，我说有有 有吃饱，然后想说怎么那么棒还关心我，然后他说好那你今天拿上酒精了我说今天
因为你看起来好像很饿的样子，
就是今天吗？我就有点慌乱，我后来真的好可怕、哦、不管几岁这个拔牙都好可怕哦。
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有时候只是做很简单的程序，例如说只是洗牙或干嘛的，我其实在治疗台上的时候其实我都蛮紧张，我手汗跟脚汗都会一直流。
对啊，你看我就觉得牙医也要 fear free 啊，不然真的不行。
他们已经很 fear free 了好不好？
对，现在的已经很 fear free 了，我小时候那简直是惨不忍睹，真的很可怕。
那现在我觉得现在牙医其实也不好当的原因是他们还是要跟病患聊一聊让他放松。像我的牙医其实就后来去我家附近的牙医诊所嘛，就我讲过我之前是给我同学看，后来在我家附近，然后他还是会跟我讲一些其他事情，比如说问一下我的职业啊，或者是他会讲一下说哦你也有小孩啊干嘛，他的小孩怎么样怎么样怎样这样子。但其实我很紧张，我没有很想聊天，而且我嘴巴张开我也没办法讲话
但是我跟你说刚好我就拔完牙之后我就看到那个德州妈妈
电锯杀人狂，
不是德州妈妈不要崩溃，就一个网红啊，德州妈妈没有崩溃啊什么之类，就德妈的，
你在骂脏话吗？什么东西啊？
德州妈妈没有崩溃，
没有崩溃。我刚刚听成德州妈妈没有崩溃，
没有崩溃。不好意思、哦嗯，我最近发音更不标准。他就在讲说，他先生去拔智齿啊，在美国、嗯，那他们是有做那个舒眠麻醉。
好、哦，你是说就舒眠哦，就是前一阵子很热门的舒眠吗、嗯？
对，没错，就是那个舒眠麻醉。
所以他是用吸的，是不是？
不是啊，他是用 IV 的。
哎，我以为他是吸 ISO 或是什么，
其实你知道直接
以前不是吸笑气吗还是什么的，
对，但是因为那个其实你的深度比较难控制啊，然后它不像是动物有插管，看它是写 IV sedation，
所以它的书名是 IV sedation 这样子，
它是这样写啦，但是它不是医疗背景的，我不确定它讲的是不是正确的，但应该是。然后里面讲他先生就拔完牙之后，虽然他
都呛掉了，
没有，就是他苏醒后回家，然后在回家几个小时之后居然有在家里面就是昏倒。
昏倒，我之前不是有那种影片是小孩拔完牙之后像喝醉一样就会讲一些疯话这样子，所以他应该也是还在醒麻醉的阶段。
嗯，反正我以前就觉得说我们去看牙齿，其实有时候动物洗牙是一个相对比较就是零恐惧的医疗过程因为他们就是被
全麻啦，
对啊，因为他全麻就被放倒了。那有些人会问哦，这会在讲到有一阵就一直说什么、哦、麻醉风险很高所以要推
麻醉洗牙、
啊、我觉得不能把人的想法套用在动物身上、嗯、因为动物他们为什么要全麻醉洗牙，最主要第一个是他们要有气管插管，防止在洗牙过程中、嗯、这些水就是会流到它的
呛到气管内，
对对，呼吸道里面造成吸入性肺炎、嗯、那这个是你在醒着的时候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嗯、那人他可以透过意识
吞咽
让你防止那个水进去你的呼吸道，那像人他讲这个 IV sedation 它是就是一样是可以自主呼吸的状态
哦，
让你嘴巴就是有意识无法动作，
很像灵魂暂时离开身体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人你的嘴巴张开你可以放一个管子就是进去吸那个水，就跟我们有时候去医生说哎，嘴巴张开、嗯、然后放一个再吸那个口水啊或什么
就扫选啊，
对啊，但动物不可能这样子做啊，他们的身体
你说在醒的状况下不可能这样做，他会把那个咬坏，
没错，而且他们在算是镇静状态下是不太可能什么在插管、嗯、完全进行插管啊，然后透过插管供氧啊，假设他们今天是镇静，有些人就是说那干嘛不轻微镇静他就好，
就跟那个人一样他失去意识但他有些反射都还是在，所以你在撑开的时候他其实有揪痛就还是比较紧，或是他还是有吞咽的反应，根本没有办法在那时间插管，他还是会有咬的那个动作出来、
啊、哦，对，所以在动物施行麻醉洗牙、啊、其实是对他们来讲相对
是就比较人，我觉得是比较人道的方式啊，
安全，然后就是也相对人道的方法，因为醒着帮他们洗 你不可能叫他把那个水吐出来，或者你放一个管进去吸那个水吧。再来就是你能够洗的范围是很有限的，光人你自己躺在那边要忍受超音波洗
半个小时之类的
牙龈牙算是牙周 嗯怎么讲
齿龈牙齿交界处，
对对对，交界处用探针进去把那些牙垢牙结石
清洗出来。
就是你醒着被这样子弄都不舒服，更何况动物你怎么叫它忍。在做洗牙过程中就是这个部分的清洁其实是最重要，这也是在清醒或是所谓的无麻醉洗牙不可能做到的情况。
我是美国小动物营养专科兽医师江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Wonder Vet Talk 超级好兽医的闲聊时间，最专业的小动物知识 Podcast 频道。
我觉得一个是你要这个程序的处理的完整性，在他醒的状况下是没有办法处理到这么完整精确的。第二个事情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他会需要忍受这整个过程，他整个都是很紧绷的。有些狗狗甚至在打预防针这件事情，或者是只是被抱住保定这件事情都已经非常紧绷了，你要让他再承受像这样子的程序，假设最快好了，我们可能做个30分钟到40分钟把牙齿全部洗过一次跟抛光，我们就都要30分钟，他要这样子忍受30分钟根本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的事情啊。就算真的有动物可以做到，他也是极少数啊。所以你的脸连肿都没有肿是吗？
有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最后拔完智齿，虽然那时候过程是还好，回家就是咬那个纱布这样子睡，那个血水还是会觉得，因为一方面口水一方面有那个渗血，所以血水的那个味道还是有一两天。然后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睡觉，我就没有注意，我好像趴睡还是怎样，就第二天早上起来枕头整片都是血水。
对啊，我也是啊，但我没有流那么多血。
你也是枕头整片血水？
没有，我是说我那个位置就脸很痛，然后就也没办法什么讲话，我也没有吃东西，
所以你要瘦回去了。
没有没有，就才两三天而已，能多瘦然后就只能睡另一边，因为只要睡到那边脸就很痛，而且我其实在拔完牙的第一时间就开始冰敷。
哦，就要讲到我之前割扁桃腺的时候，那次的那个局部麻醉才真的痛欸，你知道打到扁桃腺就喉头那个位置欸，而且
想就好痛。
而且你知道在打之前，因为他入针的时候我会一直有作呕的那个反应，前面几次就因为他要碰到那边了就一直有类似像这样干呕的反射出来，大概两三次之后医生说不行哦，你这样子再过来会碰到气息哦，你要忍住。我说啊，这怎么忍，然后我就尽量忍，然后就赶快把那麻醉药全部打上去戳进去，在注射那药物的那个过程其实超痛的，打完之后真的那个呕的反射就比较没有了，在碰触的时候就比较没有感觉。他那时候其实就是有点，我觉得他们应该都是用一样的方式在测试说他的麻药到底够不够。他说好，我测试一下哦，但事实上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感觉到他在拉扯我的组织，所以他应该就是已经在把它移除了。但手术这样做下来大概30分钟了，那时候也很可怕。我是局麻做完这件事情的。
人大部分都是局麻吧，很少全身。
你说口腔手术哦？真的？
对啊。
哦，好吧。
其实这边就是要再分享或呼吁一下，就是人跟动物的生理构造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常常我们就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于看牙医的恐惧把它套用在动物身上，但是这个无麻醉洗牙在动物上是行不通的，
它才是真的会造成巨大恐惧的一个方式啊。
对，因为我这次去拔完牙之后啊，医师就开了止痛药物给我，就只有开止痛药物，就没有抗生素。
哦，只有单纯开止痛药？
对，只有止痛药，就三天的止痛药，就没有开抗生素，跟以前的做法就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我真的也是很久没有拔牙了啦，我记得在以前我们拔完牙之后大概都会开一周份的药物让我们回去吃，那其中就是包含有三天的止痛药跟七天的口服抗生素。但是这次呢，就是在拔完牙之后医生就说 OK OK， 你这个伤口看起来不用缝也不用特别的处理，应该就是吃吃止痛药，那如果说你第一天吃完第二天比较不痛的话，那口服的止痛药就可以先把它停掉，然后伤口基本上不会有太大问题，所以也不用特别来吃抗生素。我觉得这跟以前我们去看诊的经验跟对对对做法是有蛮大的不同。就像其实我们现在自己在医院里面 进行一些外科手术，像之前伊雅的杨医师有分享到，还有我们之前的习惯也是，就是在例行性的绝育手术之后我们会开止痛药，但是基本上只要在手术的过程无菌做得好的情况下，其实像这样子的例行性绝育手术就不太会另外再开抗生素这样子。你知道在我早期啊、
你早期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我去打工去动物医院打工。
你小时候？
对，小时候就是去动物医院打工，那时候他们是母狗绝育完、他们还会需要再住七天的院啊，然后还要、吃抗生素啊，打点滴啊什么、就打抗生素打点滴这样子。
可是在想说那时候这样的做法，一个是这样算是有严谨看待这件事情啊，只是这个做法是不是有必要性，对不对？不确定这样子。
嗯，但是现在基本上只要是无菌操作处理的好的话，那你在后面
基本无菌概念都有，然后处理的是完整的、
就不需要另外再去开立抗生素啊。我觉得目前算是，我觉得算是大家的一个小小共识。
嗯，没有错
啊，当然也是要看动物的个别情况啊，不是说一定就是不能开、或者怎么样，但是目前我们是比较倾向像这样子的做法。然后其实在、
就医疗常规里面都还是有例外，所以这个就是看当下动物个体的状况。
对，那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关于抗生素使用的一些方法啊，还有一些进展、还有在猫狗里面使用抗生素的一些禁忌。然后近年来其实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就是在欧洲国家他们其实对抗生素的使用是有非常严格的规范，就是在没有适应症的情况下是不建议直接开立抗生素，也不是说什么经验法则进来不管什么病就是它的药物里面一定包含有抗生素。那对于抗生素的使用上面是还是有一些东西啦，因为长久下来大家对于抗生素的药物选择或是对于所谓的这些抗微生物药物会有一些误解，因为你长久以来好像都这样子认为，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要这样用。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篇比较新的文
章，就是很多东西没有特别去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是理所当然，但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再去细读这些内容的时候才会发现，诶，很多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它是没有科学根据的。那在这篇文章里面的话，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他就把这些比较容易误解的点把它列出来，就是五个比较大的误解抗微生药物或是抗生素的使用。
如果就它英文的名称直接翻译的话应该会是属于抗微生物药物，但是方便说明的话我们待会会先使用抗生素作为替代这样子。那你就分享一下这几个常见的迷思。
常见的迷思，好，那我们来讲一样是有五点啦。那第一点比较常见的这个谬误或者是误解的话，就是我们会直观认为这个是误解哦。那第一个误解是我们可能常常会认为杀菌性的抗生素会比抑菌性的抗生素更有效，这件事情是不是好像是对的，对不对？
听起来一个就是因为听起来你好像就把、
我可以把它杀死，但我更强啊。
如果就字面上来看，杀菌性的抗生素它就直接把细菌杀掉，那抑菌性的呢它就是阻止细菌繁殖或是让它们没有办法持续生长，
然后再由免疫系统更容易把它移除干净这样子，这是抑菌性的方式。其实这个杀菌性跟抑菌性的这活性它是主要是在特定生长条件和特定剂量下的体外特性而得到的这个名称，但是特定的细菌或者使用上来说它们出来的效果跟它的名称可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什么意思？也就是我现在有可能使用的是抑菌性的抗生素，但是它对某些特定的细菌它其实是有杀灭效果的，反而是有杀灭细菌效果的。
对，因为刚刚提到不论是杀菌啊或是抑菌，它这个结果通常都是在实验室环境里面测试出来，我们实际上使用的时候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现在这个病患他使用的情况以及细菌的种类。
所以在这个认知里面他有提出了几个研究，就是他有56项的比较人类的抑菌性和杀菌性药物的研究，其中有49项哦，他是研究是没有发现这两个药物的表现有什么差异。有6项研究表现是说抑菌性的药物反而是比较优越的，那只有一个项目的研究是说杀菌性的药物是比较优越，所以说不是跟我们认知的那么
直观
就说好像杀灭的就是比较强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 这是第一个误解。
第二个误解就是常常会认为说我们抗生素使用一定要使用至少几天以上，它在未来才不会产生抗药性。因为有时候会让大家觉得说，哦，如果这个药假设我们没有使用到比如说十天啊十四天，那低于这个期限未来留存下的细菌它就可能会产生抗药性，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对的。
没错，是不对的。
那换你说，
意思是说就是例如说你感染的细菌里面对药物有感受性的这些菌可能先给比较短时间，那它被杀灭的量可能就比较少，它不会因为杀灭的少它就转成抗药性的细菌，是不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只是说你杀灭这些有感受性的细菌的多寡而已，而有抗药性的这些细菌它本身就有抗药性了，所以不管你给多长的时间它其实都还是存在的，所以跟你给的那个时间的长短其实是没有直接相关性的。所以给这个疗程的长短并不会跟抗药性细菌的产生有关系，
对，而是要根据病患的实际临床症状。那之前我们也有分享过在不同系统疾病的一些抗生素使用的算是指南，就是让大家了解说比如说在呼吸道啊或是泌尿道哪一些药物我们大概会建议使用几天，那为什么会是这个天数会跟有时候药点或者其他地方看的时间长短会不太一样。因为比如说泌尿道感染好了，这是我们在第六季第十集分享的一个好读书的内容，那其实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是一些像是偶发性或是散发性的细菌性泌尿道感染，在以前呢像这样单纯泌尿道感染的治疗建议是使用抗生素药物7到14天的时间，但是目前在人医里面或是现在在动物里面其实把这个治疗时间是大幅的缩短，现在会比较建议再给药3到5天。如果你今天选择了是合适适当的抗生素，而且呢你给它合适的剂量跟频率，基本上临床症状它是有可能会在48到72小时之内改善，但是如果没有改善，那我们后面呢才会再做一些比如说进一步的检查或是再看药物上是不是需要去做调整。那但是这是属于单纯的感染的情况啦，那有一些比较复发的或是其他一些慢性感染的情况下，那他们的使用药物时间其实就也不太一样，只是说要给大家一个观念是在比较单纯感染的情形我们使用药物的时间并不会像过往一样一定是要用到这么长期，而是会尽可能去缩短它药物使用的时间，但是还是会根据临床症状去做调整这样子。现在大家回过头来看就是我们这些药物使用的标准，就会发现到针对病患情况使用合适合理的用药时间其实可能可以减少因为药物产生的一些副作用
不良反应
的风险啊，然后也可以减低成本经济上的一些考量，所以这件事情会跟过往我们的认知有一点不太一样，那这里就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以这边要讲的这个误解的点就是抗药性的细菌的产生跟你用药的时间的长短是没有直接相关性，这是没有证据支持的。第三个容易产生的误解就是严重疾病的患者就需要用静脉注射的抗生素药物这件事情，这也是一个误解。这句话重点就是其实到感染部位的药物浓度会比进入血液循环的这个方式来得更重要。什么意思？就是怎么样到达患部的浓度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静脉注射这件事情就会让你的治疗的效果更好或者是更快这样子。
我听不懂耶，你再讲一次我觉得刚那段好混乱我听不懂
就是我们在给药主要是要让它进到血液循环这件事情嘛。
对，
越严重的病患我们会觉得说是不是直接打到血管里面让它进入循环，它的给药的这个方式是更快速或更强的。
对，
但是其实这边要强调的事情是你说我们口服让它进循环跟直接注射进循环这个方式其实没那么重要，重点是你给药之后它到了感染部位的药物浓度才是最重要的，这边要强调的是这个点啊。因为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药物在投予就是口服给予的情况，用肠道吸收或是在黏膜吸收的情形，或甚至皮下注射肌肉注射跟静脉给予的这些方式起效时间其实并不会差异这么大，而反而重点是在到感染部位的浓度 浓度其实才是最主要的我们要考量的点，而不是说越严重的病患就开始要给静脉注射这件事情。
对，静脉注射的时候同时也要考量到这个病患本身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他不适合口服给药，或是他的情况是没有口服抗生素的选择，只有静脉注射的药物选择，所以并不是直观的就认为说静脉注射给药一定是比较好的给药方式这样子。
那我们到第四点，第四点你讲。
这太难了，我没办法啦，这靠你很贱耶，那个我刚刚就是有点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
好，再讲一次。好了，那第四个容易产生的误解就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拥有最低抑菌浓度也就是最低 MIC 的这个药物是更好的这件事情。首先就要解释什么是 MIC， 那 MIC 的话就是这个药物是在体外抑制细菌生长的最低抗生素药物浓度，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好像越低应该是这个药是越强的感觉，因为我可能只需要越低的浓度就可以达到抑菌效果或者是杀菌效果这样子。但事实上是怎么样的呢？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我们在考虑一个药物的时候不是只有看单一个项目或单一个数值而已，所以也要知道说这个药物的生物可利用率是什么，它的分布是怎么样的，剂量是如何，以及感染部位还有菌的种类之类的，像这些才是我们考量这个用药什么样的药才是个比较好的药物，而不是只是去找说 MIC 最低的这个药物就是最强的，并不是这样子。
好，那第五点呢，就是这个我觉得是最直观大家可以比较理解的，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是不是更后线的抗生素是更有效，或是当这个病患疾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就会认为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去首选后线的抗生素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其实这是错误的，因为主要还是要看它这个抗生素的种类，因为后线的抗生素它的药物类别可能是没有办法去
很好杀灭
这个类型的细菌，所以还是要根据细菌的比如说细菌培养的结果去选择合适的抗生素，而不是一昧的因为临床疾病的严重程度、就直接说哦，因为它很严重所以我就是要直接跳后线抗生素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治疗效果，有可能第二线或者第三线的抗生素是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类型的细菌，但是第一线的反而是针对这个类型的细菌是有治疗效果的，所以就还是要根据细菌的类型而去决定，而不是病患的疾病严重程度就直接觉得他应该使用后线抗生素。
对对对，使用这个药物的逻辑不是这样子的。
好，那今天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选用抗生素，就之前我们是比较针对比如说疾病啊或是药物的选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筛选，但是今天不是跟你讲说该用哪一个药物，而是我们先从治疗逻辑上去帮助我们厘清我们在选择这些药物的时候应该要先排除哪一些迷思。那这边就提出五点给大家做个参考，那这个其实也是 Clinician's Brief 上面的一篇文章，如果说对这篇文章内容想要有更多了解的话，我们会把连结附在贴文下面，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再点选原文出来阅读，那里面它有一些参考资料，如果你想要再更延伸阅读的话也可以再看它附的一些参考资料的文章，或是只在之前好读书的一些集数里面有分享过关于泌尿道感染治疗啊呼吸道感染的一些治疗的标准，也可以去收听这些内容去看看目前现在用药大家的一些共识或是指南是哪些。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就大概到这边，如果说对我们分享的内容有兴趣或是有疑问的话都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址是www.wondervet.com.tw 或是 Google FB 搜寻 WonderVet 超级好收益都可以找到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内容可以点选 Apple Podcast 上连结请我们喝杯饮料，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